可以聊一聊。有没有什么特别的？上次讲的有没有？那上次讲到那个上岸杂兵论嘛，我们只谈的那个第一篇的一部分啊，太阳寒水。那后来什么阳明照经啊，这个全因风木啊，其实都有它的意义在，都可以用大自然的现象去解释人体啦。所以其实它，所以读伤寒论就跟我们第一次教不太一样，说我们第一次教比较偏哦，照台湾家一二三四五这样教下来，上一次比较算是我们用换一个想法哦，所以说你肺积水像吃澡汤，你可以说是整个水的循环在你的山路上面卡死了嘛。好，所以说整个大气的循环，上次讲说这个海水蒸发以后上去啊，然后下雨下来，然后到就像那个就是雨林嘛，啊，山到高山上 ，suppose 你在高山山顶上下雨啦，然后慢慢流到河流啊，然后回来下去，所以整个太阳篇就是讲这个过程。基本上你可以 roughly 这样讲，外症是指你阳不足之后不能上去。好，中篇中篇嘛，中这个太阳篇中篇是讲基本上讲蓄水症啊，五苓散啊这些什么蓄膀胱蓄那个膀胱热啊，然后蓄有血尿啊这一类的，是跟你下面不通有关哦，变死水了嘛，你没有蒸发就变死水。那下篇很多什么陷胸汤症啊，哦那个。那什么这一类的叫胸痞啊，这一类的症状很多是跟就是跟水的循环的，你说你今天雨要下不下，不在山顶下，在半山腰下啊，被水卡死在中间，哦，有点这样的意义在了，不完全 100% right 了，但是就是说有这个想法的话，你去读太阳篇，我觉得很 easy， 我，觉得为什么外感跟食澡汤症为什么要摆在同一章里面，这就 make sense。 食澡汤是比如说你肺癌肺积水很严重的时候，我们用到食澡汤。那 suppose 不是说太阳篇是应该很浅吗？应该外症，为什么两个摆在一起？因为它原来并不只是说轻重，而是把一个太阳寒水的意义摆在太阳篇呐。哦，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开始想。那我们如果有时间，我可以再比如说再讲，比如阳明照经啊，或者再学一个少阴出来也可以。但是我想上次就是给带大家有一个想法，说你在读伤寒论的时候有这些 picture 在背后，你伤寒论会练得比较好啦。不然很多人哦，这个背书背得很厉害哦，台湾很多教授也好，学生也好，把伤寒论从头到尾背得很好，临床不会用，就变纯粹只变成pattern recognition 啊。我们第一次讲过说，那个伤寒论比较像 pattern recognition 嘛，就是说你有什么样什么症就用什么方。那是上一次是很粗浅讲，其实我那时候有提到说这不是最好的学习方法啦，因为到时候如果只是套招的话，就变成一知半解。哦，那写 AI 可以这样写，但是功力不会高啦，所以最后还是要知道说为什么。那以后就知道说哦，那我如果这个水在肺家怎么办，在中隔怎么办，那你可以哪个方来用，而不是只是说哦，因为肺积水，因为相对量是什么什么现象，所以我用这个方，那套招就变成说你不知道为什么嘛。 OK。